啊，弟兄姐妹，愿我们听神的说话之前，让我们一同透过祷告来的预备，我们能够聆听主的话。我们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使到我们能够再次打开你的说话，来到一同思想。我们在生命上面，如果没有你的教训，我们就不变得只靠自己的喜欢的路来到跑。跑到哪里，跑得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们只有心里面充满内疚，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自己造就回来的困难。但是当我们有主你说话，随着你的教训来到跑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你必然带领我们走一条合你的心意，也是对我们最好的道路来跑的。所以很求你，让我们珍视今天依然能够听主的道的机会。我们也很求你带领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委身在当中，让臣服主你的说话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那今天我们唯一同来到思想这个题目叫"让有神灵性的神子民来到做管子"啊，这段圣经啊，在我们看这段圣经之前，我想问大家一条问题：如果应该怎样说的？你们有没有曾经参与过在一些机构这些机构里面的运作，基本上呢是不需要你做什么所决定的。上头告诉你说什么，你在做什么，完全不需要思想的。你有没有上过这样的机构了？以前呢，我在香港的时候的工作呢，总共有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个商行里面做一个会计，另外一份就是在大学里面工作。两个机构很大的分别就是，以前我们所在做会计的，我做会计的时候呢，做所有工作都必须要上头的老板，他说你要怎么样做，你只可以按照他的命令来到怎么样做。后来当我到大学里面做我的工作的时候，我那份工作完全不需要我的老板告诉我做什么东西的。我还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我跟我的老板说我要我不做这份工作，我要离开了。他最后劝我很久之后，他只说：“如果你需要离开，那么我容许你吧。但是你离开的时候，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他说你必须要把你所曾经做过的所有事情写下来，因为他根本上在过去几年都不知道我做过什么，只知道所有东西已经办妥了。这两份工作给我也很大的感受，因为一个是完全在别人的控制之下来的运作，另外一个是完全的随着部门里面的需要，我按照他们做研究的情况来到配合他们做，所以一个是很被动的，一个是很主动的一份工作。如果在一家公司里面，我们大家想一下，如果每一件的事情，无论是大的小的事物，都完全由从最高的领导人来的插手做成这些事情，这个机构会变成怎么样呢？相信有两个不良的后果可能做出来的。第一个情况就是，在当中的员工，他会认为，如果他无论怎么样做，都是必须要上头来的告诉他的话，那么他就不需要做太多的主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一个员工他们本来的内里的能力就被埋没了，所以他们变得越来越被动，也不能够在公司里面发展出他们每个人的能力，为公司发生任何的贡献。这是第一个不良的后果。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一些在公司里面很有心有力的员工，他们会发现，每逢他们做什么决定、什么思想，他都得不到他的上司来重用，变成怎么样？他们就开始误会公司根本上不相信他，无论他做出什么有建设性的建议，最后都只会被给上层的决定来到否决。 长期这样下去，员工就开始埋怨公司，讨厌公司，最终变成对他所做的公司没有归宿感，就变成最后离开的公司。那这个是很普遍的情况。为什么我跟大家现在讲到的之前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的神也明白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色列民是他的选民，他们快要进入到应许地，但是在这个情况，他们有的法律规定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应当怎么样来到活他们以下的生活呢？我们从第12章我们开始看神怎么与他的子民同在，神的子民也应该学习怎么样来到跟神一同同活。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到底上面神应当怎么样做呢？是要他的子民能够跟随他的命令，但是要很主动的来的参与在这个应许地里面每一天的生活。这个过程，神明白到，单靠他每一天集结的跟以色列民告诉他们怎么样做，这样是不能够达成他是到以色列民成熟的情况。所以，来到今天我们看第17章第14节开始到第20节这一段圣经，我们就会发现也读到，原来耶和华神在这里要谈及有关第一位君王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事情。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会说，立君皇是一份对的事情还是不对的事情呢？有些弟兄姐妹马上就想到在撒母耳记上，哪里同样第2章第10节开始，记载到原来神预备在以色列民当中选立君皇。最明显的就是到撒母耳记第8章第6到第9节，哪里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向撒母耳来的要求为他们立一回君王。让我们翻到哪一段经文看一下，好不好？撒母耳记上第8章我们从第4节哪里开始说，哪里开始看，他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我们从第4节开始读，读到第10节。他找到之后，我们一同读。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们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做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要叫他们少来所行的，故此他们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法皇怎么样管束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卷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使你们的王别这样行，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撒母耳有一种马上的回应，就是不喜悦的回应。当他听到以色列民他们要立一回王，像其他国一样的时候，他就马上走到耶和华跟前来祷告。耶和华需要安慰撒母耳，说，并不是他们离弃你， 他是离弃、厌恶我耶和华神。如果我们读到今天所看的《生命记》17章的14节开始，我们有读到怎么样的情况呢？到底上面立皇好啊，还是不立一回君王好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让我们看完这一段圣经之后，我们来到回答。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我们读到《生命记》的记载，就是这里我们没有看见《生命记》的作者，他提到摩西在全神的立皇信息之时，他没有表现出一点的不悦的之情在他身上面。我们看一下第14节怎样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越说我要立皇治理我，像世为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发现，耶和华神没有表现出他不允许立君王的一种事情。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来到了解的。很多基督徒他们，当我们问到耶和华神是不是不喜欢他们，立一位君王在他们当中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他们的回答都是说耶和华不喜欢，错。这是完全的错误的了解，神没有拒绝立君王这种事情，耶和华是需要以色列民他们学习到怎么样能够在应许地里面能够自动自觉的来到行出神的教训。如果继续耶和华每一天都站在他们跟前说你要怎样做，你怎样做不行，你怎样要怎样做，怎样做不行，每一样怎样说的话，就变成好像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每一天你的工作只有你的上头的老板告诉你应该怎样做，你不应该怎样做，你应该怎样做，你不应该怎样做，我猜你马上被闷死一样。你在这个公司，你存在只不过是一台机器，没有需要你的思想的。这样的情况，神明白到以色列民他们自己不能够成长。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传道人要天天在你身边，每一天每一刻陪着你走，然后让你一样东西就透过他的提醒，你要怎样做，你不要怎样做，你能够当一个好的基督徒吗？不，很多人是要求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当他们有一些事情，外面觉得不高兴啊，还是他们要按自己的决定来造的时候，他就需要找传道人来到肯定他们的想法是对，他们的要求。牧师啊，传道人，你每一天陪着我吧，给我意见吧。但是在圣经里面，神的律法规定已经早在17章之前已经讲完，三个重要的节期的事情也讲完，怎么样跑耶和华的道路，跟他一起生活在应许地里面的规定是怎么样，都已经讲完了。他们走进去，如果神每一天这样跟他们，他们不能够成长。怎么样使得他们成长起来？刚才我们所读到第14节的跟15节的上半部，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和华神让他们明白到，立君皇于世，是使到以色列民他们能够成长起来、成熟起来，透过。他们明白，他们是一个跟其他民族绝不一样的一种属灵的生命。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团体，是一个跟其他国不一样的。他们在神的主权里面来到建立的，他们同样有君皇，但是君皇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哪里啊？是不要像世回的国一样。选的人也不是 自己人来选自己人，不像加拿大，加拿大很常识说常。城市告诉大家，每个2年、3年、4年来选出来的人，每一次选出来的，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的更差劲。人所选出的不一定是好的，但神所选的必定是好的。神所选的人也是跟他们很明显的有分别的人，所以耶和华说不能够像世回的人一样，要从我来选。弟兄姐妹，我们再留意一下，他们要求立王这个时间是在哪个时候呢？耶和华说，是我赐给你们的地，你们进入到哪个地？得到了地，跟然后住在里面，连续的三个动词，告诉我们，当人拥有一些事情，他们就看成为是他自己能力得回来了，他重新把主权拿在自己手上面，他王之神。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首先是什么呢？王之他们。但主权是在神的手上面，并不是在自己的手上面。这个是第一点，神的子民最特别的地方。第二方面，当他们来到这神的应许地的里面的时候，他们要求是非常自私的。我们再看一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世回的国一样。”他们所从第一句话所说的到第一句话的完结，都是说我要立皇治理我。弟兄姐妹，人的罪在哪里？你不需要问哪个人有没有犯过罪，只需要问哪一个人有没有凡事只关心自己。那关心自己不是错事，凡事都只关心自己，就是这个问题。自私是罪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立皇这种事情，叫显出人的罪。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他认不出他们自己的罪的，他不是真正能够悔改的人。这里透过立皇的事情，神允许的，但显出他们的自私。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情况？不过还有，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学习的有一个真理，就是当一些人他说的说话，我们如果觉得他有错误的地方，我们并不要说他所有说的话的内容都是错误的。简单说这句话，他们要求立皇并不是错的，错的错在他们说要像世回的国一样，你知道吗？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相信主，如果你今天活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法利赛人。他们所说的说话，你们要不要听？你的回答是什么？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会说，法利赛人他们不喜欢耶稣基督的，他们同谋杀死耶稣基督，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所说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听他们所说的。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样教训我们吗？在马太福音23章第1到第3节，我们翻一下过去看一下。马太福音23章第1到第3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然后你告诉我。我们当听到法利赛人的说话，我们要不要听？ 23节，23章第1到第3节，我们一同读。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的，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弟兄姐妹，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说话，我们要不要听啊？你说不要听，耶稣说我们要听，这个是命令。但是你要听的时候，是听他所讲的说话，因为他所说的说话是站在摩西宣告律法的角度来告诉你的。所以你听他们的说话，根本上是听摩西的说话，但是你不要像他们只能讲，不能行。弟兄姐妹，纵然我们听到一些人他们所说的说话，全都是好像是错的时候，我们总能够在他所说的说话里面，依然听到有一些真理在里面。是弟兄姐妹。同样在这里，我们不就说立皇就是错事，立皇是对的事情，是耶和华允许的。摩西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因为摩西他同样明白到耶和华神对立皇是有他的用意在其中的，是让这个机会来的栽培以色列民，他们能够更成熟，所以他允许立皇，但是不允许的事情是。不能够像是回的我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开始明白到，以色列民，你们是可以立为君王，但是你们这是跟其他的周边的国家不一样的，你们是特别的一群，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好像是跟其他人一样，但是我们是在神的里面特别的一群。于是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依然跟随神的教训，来到神所允许的，我们去做。立君王是代表到耶和华神，他允许以色列民自己能够有能力按照他耶和华的吩咐来到管理好他们自己的生活，这样就能够替造。自动自觉的一种属灵生命，特别的地方，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能够从基督耶稣那里得到他的宝血而拯救我们，不许在地狱，永远在地狱里面，不是这么简单的。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特别的，基督徒是随着神的命令来自己可以管理好自己的生命，这样。也可以说，是耶和华能够相信以色列民，你知道吗？一个小孩子，如果你要使他能够成长起来，那这个也是我当父亲的最近一个领受。当然，每一天照顾小孩子是很好的，是一种事情啊。我不知道当父母有没有这个感觉啊？能够照顾他一天天成长，好像你在后园里面栽培一个植物，他一天一天成长，很高兴的。不过，我们不能够单是养他，使他长大，我们需要使他得到育的机会。养育是两样很重要的事，中国人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就是说要把他成熟起来。怎么样使到他能够成熟起来呢？是不是你每一天为他做完所有工作，他就会成熟起来？最近我很明白啊，因为在我家里面多了一个人，我不能够管他的时候，那个叫唤声来到我家，你就看到一个人成熟跟一个不成熟的人，他的生活态度是很不同的。怎么样使到我们的小孩是可以成熟起来呢？做父母就要允许他相信他们。那讲这句话很容易， 相信你的儿女们，让他自己来到生活，然后让他明白你的教训。你不需要跟着每一天他怎么跑，他慢慢的会把握你所教他的事情，怎么样呢？有一天，我帮我的儿子参加了一个在暑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暑期的一个 camping 啊，夏令营，每一天有一个这个校巴停在我们家的门口。特定的时间，他要登上这个校巴，然后到这个夏令营，然后到时候他们把他送回来。我要信我的儿子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他已经10多岁了。OK，啊，这个星期他们十多少岁了？12岁好像应该是12岁。对于我来说，12岁对我自己来说是我成长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事情。每一天都是我叫他起来的，但是我发现这样下去，他可能变成只依赖我。如果我这样啊，我经常跟他们说，我很快会死掉的。所以我死掉之后，没有人帮你们做那么多的功夫在家里面。最简单的是，他们洗手间的肮脏的程度是最可怕的。你们有小孩子，你们明白的。这他们光用的洗手间，你不清理的话，很可怕的。怎么办呢？然后我跟他说：“你自己要自己起来了，你已经长大了，你自己管理。我跟你的年纪的时候，每一天是自己起来，自己上学，没有父母。跟他说，你的妈妈爷爷不许每一天送我上学的，就接我下学，没有送我上学。”他说：“啊，我没问题。你猜怎么样？哪一天？校巴8:25到我门口，每一天都是很准时的。第一天，我跟他说8:25在门口，你自己好预备了。第一天他不起来，然后我告诉他，让他起来，8点钟，要20分钟让他预备。”再有5分钟预备登上这个校巴，OK，第一天完，我说明天我不叫你了。你猜第二天怎么样？我真的不叫他，我看着我手上的腕表，8:20，他一言不起来。你猜会怎么样？还有5分钟，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不起来，你要把他送到这个 camp 哪里的要你，开车到那个地方要大约30分钟的时间。我没有那么多的 luxury，只有5分钟。你当父亲你怎么样？马上叫他起来吧，至少我免得我自己有麻烦嘛，对不对？但是我后来做了一个决定，人要成长的，他要吃他的后果。我不叫他起来，8:25到了，校巴停在我门口，不见到他的踪影，怎么办呢？那个校巴的开车的人就走下来，按门铃，叮当叮当，他就发现有人。敲门铃，马上跳起来，一看，哇，已经到时间了，马上走到楼上，跟哪个人说，等我5分钟，你猜吗？猜不猜到？他不用1分钟，已经完全他所有的穿衣服等等东西已经跳在这个下巴上面，再没有迟到的时间了，每一天都自己起来，每一天自己跑上这个下巴，但是你知道哪一天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这个缘故，他没有预备他的午餐，没有吃早点，衣服依然是乱乱的，鞋子是穿一对很破旧的鞋子。你可以想到，面还没有就缩洗的工作，他回到这个 camp 里面会有怎么样的？别人会怎么样告诉他？小孩子会怎么说？你今天没有洗面吗？ 你有没有东西吃？你怎么样啊？啊，弟兄姐妹，神就要我们学习这一点。他要立君皇，为什么呢？你们应当有自己的能力来到好好管理自己的。神允许君皇的存在，但是君皇要知道神的说话，使到整个以色列民他们能够学习，能够自动去觉来了，跟随神的说话来活。这就是神的选民最特别的地方，能够听神的说话。你家中的每一个小孩子都是你的心肝宝贝，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偏不听你的话，就要你的命。也是我的经历，小孩子长大了，很有个性的，他要不听你说。他就不听，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打个比方说，在家里面的，他们吃完的碗碟，里面就是肮肮脏脏的。他其实在水龙头下面冲一下，就放在原本的地方，我以为已经清理好了。哪一天一拿起来，全都是油的时候，要他再来做。弟兄姐妹，神要与先民学习这些，特点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每一天你所告诉他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做，你心里面是很疼痛的。神疼不疼痛？疼啊！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地之后怎么样？以后的经文再说。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神要栽培以色列民的心是非常非常的深，是爱他们的生命。爱到一个程度，能够相信他们，允许他们来到学习，这个就是以色列民跟神最特别的地方。但是光是特别没有用处的，神光说没有用处，神是神为君皇立下一些很指示的一些规条，让他们知道。有什么条件，他们能够才配当君皇？这就是从第15节的下半节到18节里面，神为以色列民立皇的事做出5项的节制。让我们看一下，那从第15节的下半节，这里耶和华神说，皇的初心必须要从以色列民中间选出来。这里是非常看重民族族裔的重要性。神并不是在这里光说能解之智这个条件，神反过来要求的选出的君王必定是从以色列民的当中选出来。你们会问说，这有什么特别呢？弟兄姐妹。这是非常特别的重点，因为如果这个人当君皇是从自己的民族所选出来，这个人可以比较肯定的，他必须回馈到他自己民族的事情做出关怀。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必定的情况，并不是一个保证，但至少可以排除的。如果找别的族裔来到当他们的君皇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做出出卖国家、为个人来到谋取势力这个情况，可以大大的降低。所以神第一点要求的，要选君皇给以色列民成为他们当中的君皇，第一点必须要从以色列民当中选出来。简单说就是选自己人。因为自己人对自己、对地也可能关心，如果选别的，很容易，很容易，机会也很高，别的族类的君皇会变成出卖这个国家。然后耶和华在这里，从第16节开始就陈列出3个不可的条件，你让我们小心看一下，好不好？这三个条件，简单来说，从第16节一个，然后从17节的上半部是第二个不可，17节的下半是第三个不可。那第一个不可是什么呢？16节，他们说， 只是黄不可为自己加添马迹，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因为加添他的马，因耶和华曾吩咐他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那这里所说的黄不能够为自己增添马，怎么样读啊？这个字马匹，OK。主要的提到就是军事力量的这个条件，这个君王只为自己的军事能力来到巩固。用今天的讲法，就是这个君王只是每一天都增加军费。当军费越来越高，相对来说，投资在国民国家里面的事情就越来越小。还有增加军费，是主要是为争斗的事情来到预备。在原文圣经里面，增添这个字词有一种蓄意、故意，指是不需要的东西，你故意去做，节灯的意思。如果做保卫的工作，我猜耶和华神没有否定没有军队的事情，但是用想这个增添这个字词的话，意思就是他们这个君王只为自己的欲望来到得成自己所盼望在军事上面的影响能力。还有这里说到他们不可使百姓回埃及，这句话好像就是告诉我们，从埃及所出产的马匹是技术很好的，他们必须要从埃及那一边弄回来。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跟埃及要联合的军事同盟。那这一点在圣经里面，我们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上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后来真是依靠埃及的能力来抗衡在北方亚述的压力。所以我相信在这里主要讲到军事的事情，就是说到君王不要单为自己的利益欲望来到使到他的国民损失，得不到栽培，然后用在君王自私的态度。第二个不可事情就是这17节的上半节。所以说，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废病，恐怕他的心偏邪。那这里所说的就是讲到有关是家庭事项的一种贪婪，不可为自己多立废病。这里圣经的作者说，因为这样做，他会离去神的思想，神所要求的行为，为什么呢？这里我没有什么意思来到说女性的不好啊，OK，在我们当中也有四个女性，请你不要误会，OK。但是当男女结婚之后，很诚实说，我不结婚之前呢，就男女朋友的时候，男的有一种倾向，很希望讨好他的太太、他的女朋友。我不知道是人性还是怎么样。如果你的太太是一个听神说话的人，你这样做，她不但不会把你带离开神，可能她会把你在神的里面更大的肯定。你跑这条路吧。这个就是说，每个男人后面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个女人在他后面，这个女人就是帮助他在神的里面成熟起来。但是如果这个女的就不认识神的话，不委身在神的里面的话，问题就来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最近在香港最流行的事情就谈到有两种病，这两种病的名字应该你都听过，不过可能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第一种病就叫公主病，听过吗？公主你知道怎么样？Princess， Princess 公主是什么生活的？不去无处的，她喜欢做什么喜欢的事情都可以的。穿的是美丽的，吃的是最好的。她的生活根本上所有只需要别人来的迁就她，她不需要理会别人的思想。公子病、王子病也是同样的情况，男的好像一个王子一样，完全不需要工作的。每一天家里面供应他所有的东西，穿的好的，吃的好的，还的好的，不去无处诉，喜欢做什么事情也可以。现在很多人都患上这两种病，男的都患上王子病，女的患上公主病。弟兄姐妹，这里所说的就是，如果男的即使不断的晓得来讨好他的身边的伴侣，他的伴侣也没有把他在主的里面带领他一同来的跑属灵的生命的道路的话，最终他跑的路是离开神。就是在这里说，所以说这17节上说，恐怕他的心偏斜。不一定，恐怕，但是这个危险，神不愿君王有这样情况。还有这里说，不是一个女人，多利非病，很多。后来的所罗门就是犯这个罪，他的女人在宫中3000多、5000多、好千个。你猜他忙得要命啊！一个好的姐妹已经足够了。如果两个都不相信主的话，你的女朋友有两个，头都疼。Peter 为什么笑了？你，这弟兄姐妹，这里第二个条件不可以，多利非病。第三个，不可为自己多去经营。这句话就是说，他依靠富裕，等同于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钱可以解决的就不是问题。啊，弟兄姐妹，这种的说法就是说明白，今天的人只是依靠金钱。我有些时候跟有些教会的同工谈话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真是。他们给你的感觉，他们就是好像一个不相信主的人一样。他们说你们教会以马内利，人又小，财源又小，你们可以做的什么东西，神的工作必定更小。他们不同，他们说一句话，很多人来了，请一个有名的人回来，从香港请他过来，几千块钱的飞机票，随便吧，但我们教会很多钱的。吃中午饭免费的，只需要你喜欢你就来了。简单一句话，很多教会就是这样做圣工的，免费午餐，依靠金钱。喜欢的盖一个大的礼堂，依靠金钱。你看到吗？在多伦多，有不小的教会盖完教堂之后。有美丽的教堂，但是里面没有相信主的信徒在里面的。三个不可以，最后是一个正面的要求，第18节，他说他登了国会，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剪律法书，为自己抄律一本。那这个是很正面的要求，是从宗教的角度要求君王为自己来的预备一部跟立位之师一样的律法书。在其实是一本里面，他不单是说律法书，他说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卷书的名字 Deuteronomy 生命字，重新把神的说话声明在这个君王的里面。有些解经家说，这里是要求这个君王每一天来的抄写默这些经文， 把这本经文放在他身上面，这个并不是太对的一种解释。这里所说的是君王为自己预备，可以透过别的立位人帮助他一起来到做一本律法书，但这一本律法书是他集结的，愿意自己来到投放时间、心神在里面预备。我当传道人、当牧师那么多年，曾经送过两本圣经给我们教会的信徒，但是他们怎么样对待传道人送给他的圣经？我说的并不是崇拜受洗的时候教会送来一本圣经，我确大部分的圣经都是自己买的，只有一本是。只有两本，一本是师母送给我的，另外一本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机构出版新的版本，他送给我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传道人送一本圣经给你，你会怎么样对待呢？不需要你自己去书局里面买的。我的经验，这两个人，当然他现在不在我们教会了，但是他们不读圣经的，我很害怕送别人圣经的，但这是要送给他们，他们不一定读的。弟兄姐妹，这里说要求这个君王为自己预备一本圣经，中文圣经好像是要他自己来抄律、抄录，这个并不是太准确的翻译。正确的翻译是他来参与这本圣经的抄律过程，简单来说，他要自己出力量来到为自己这本圣经来到花时间在哪里，每一样东西是透过自己花时间花心力你才会珍惜的。送的东西很多时候别人不太理会的。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对这个君王，首先从他的出身提到要从以色列民当中出来的，不从别的民族，然后三种不可的事情告诉他们，是相对先前我们所看到神在16章18节那里设立审判官跟官长的时候，也同样说三个不可是一样的相对的。如果大家希望知道，回去再看16章18到20节那段圣经，同样说这三个不可的情况。但最重要的、最后的，这是这个人要有神的说话常常的跟他同在，是他需要亲自来参与在这个神的说话的预备的里面，使到他能够委身在他的耶和华的说话当中。弟兄姐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耶和华神在不需要长时天天跟以色列民走在一起，常常的走到他跟前来到查问他们。你如果每一个星期每一天，牧师走到你跟前说，你有没有读经？你有没有读经？你有没有看圣经？你有没有听主的道？有没有行主的道？你会怎么样的感觉？现在我女儿也跟师母说，爸爸每一天都提醒我，真是太烦了。我都知道了嘛，这些东西要再提我。弟兄姐妹，当一个人晓得行神的道理的时候，不需要天天提醒的。神现在不需要每一天跟着以色列民，每一个时刻都来到督促他们，不需要的。这并不是说神的在这个时候偷懒了。耶稣基督曾经在约翰福音说15章17节说，我父作时到如今，耶和华神每一天都工作的，到现在一言的，他没有偷懒，但是这是透过这样的奇迹，使到以色列民他们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自己想大事成熟起来。最后，这段圣经并不是单停在这里， 这里也要求这个君王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一天要做的，从19节到20节，请听我读出这一段圣经。存在他哪里，要平生诵读，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会上年长日久。当这个君王得到一本圣经之后，神的说话之后，神要求他有四方面。第一方面，他要持续的来到诵读这些说话，使到他能够敬畏耶和华神。这个是一生的功课，要每一天做的。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不敬畏耶和华神的。是他们喜欢做什么事情就是做，不担心耶和华神来到找他吗？第二，这里所要求的19节下半节，就是说要受按照这律法书上面的一切言语律例来到事前出来，要做的，不是光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听主的道，但是我们没有去做的，做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并不是说教的人来告你。耶和华神不会拿着我们的手，踢着我们的腿，推着我们身来到事前他的说话。信徒也不能够埋怨教会没有让他做神的工作，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工作。第三，不在众弟兄中间自我吹捧。这里很明显说，免得他在弟兄当中心高气傲。当一个人自己有成就的时候，就无中无人的，无中无人的，他觉得所有人都不及他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人，他依靠钱财，依靠自己的能力，做了很好的事情，其他人根本上他根本就看不起来的。星期五的那天晚上，跟师母去到外面吃晚饭，很少机会了，现在都有机会跟他两个人一起去拍拍拖，这样吧，OK？到一个面店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很出名的，在多伦多。他不是不认识我，但每一次见到我都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跟他见面的个人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交流都好几遍，他老每一次都是说你是谁？弟兄姐妹，当年这个传道人，他是这个大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他身边所坐的全都是著名的传道人，一起吃饭，师母说你不跟他打一个招呼吗？我说每一次他都说都不认识我的。弟兄姐妹，一个成功的人是很危险的。可能你的成功并不是说，好像很多富有的人，并不是 Bill Gates，你并不是什么著名的人，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功的位置。但是当你成功，基督徒的生命是应该更谦卑的，更愿意透过你自己的能力、你的成功来到侍奉神，帮助很多人来到认识神。但是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所以他们需要读神的说话，提醒他们，免得他们怎么样啊？ 偏左偏右，你知道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后来也同样出现在约书亚记，耶和华跟摩西说，要选约书亚成为你的，继续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地结果领受，但耶和华也跟他说，约书亚，你要跟着主的道来行，不要偏左偏右。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里面，不要因为神的说话在这里，然后你就出现异心。这里并不是说不住神的说话，这里说的是对神的说话出现异心。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是基督徒用神的说话来到达成自己的目的。君王同样可以说：“耶和华要我怎样做”，然后再按照自己的方法偏离一点点，不要太多的，偏离一点点，可能左边，可能右边，这里说一点也不可以偏离。这样的情况，这个君王才能够永永远远跟他的子孙坐在以色列的会上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所读到耶和华允许立君王的条例，是神按照他的主权来到决定应当怎么样来到使到以色列民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权，跟其他国不同的选的君王，他们是按照神的说话来的活的，也是同时他们可以慢慢的成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现在信任他的子民，放手让以色列民自己在应许地上面，按照自己每一个所长的地方来到发挥，活在应许地上面，见证耶和华神。君王、审判官、官长三个角色，现在的成为耶和华整个所选的选民，他在应许地里面怎么样来到实践神的说话的代管人，使到他们能够配合在至师先知的领导之下，履行神的教训，在应许地里面荣耀神。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回答刚才最初我们说立君皇是应当做的事情，还是不应当做的事情？很明显。这个问题就是说的答案就是，立君王是耶和华的心意，神允许的，同意的，有他的用意在里面。连摩西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没有一点的不悦。有些弟兄姐妹说这是怎么样了解的？我想了很久，就想到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选离班长的事情，在中国大陆也有的，对不对？每一个班里面有一个班长，他负责管理班里面的一切的大小的事情。以前呢，我也有当过中学的我班里面的班长的经验。经验很奇怪的，选你的人，如果从同学当中选你的人，他们选出来了，都是希望来到达成他们的目的的。不来一年呢？我为什么当班长呢？就是因为原因，就是原本的班长做得不好，老师就把他fire，炒，广东话是炒鱿鱼，普通话怎么样？取他的职权，然后再选的，要从老师来选我出来做。他做过什么事情要把他 fire 了？这原本的这个班长，就是因为这个班长呢很特别的，我以前的学校的。我的班房是怎么样呢？我们班房有两边的，一边是门口，壁布板在一边，所以只能够你走到门口才能够看到班房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另外的一边的班房呢，就是窗口，但是我们窗外呢，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所以呢，每一个人经过都要看见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原本的班长做过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样呢？他就让班里面的同学随便他们放肆， 他怎么用中文？他是站在班房的门口，老师在里面伸出头来看看外面，老师来吗？有什么斗茶在哪里呢？有没有其他校长走过来看我们？他没事看不到，就说啊，你们喜欢做什么事情？吵得要命。但是他想不到，原来有一天校长从窗口那边路经过，就躲在窗口的旁边。就看见里面每一个学生的情况，他就看到这个班长，原来他是怎么样看风的人呢、啊？是，看把什么说啊？这、就是把风了、啊。总说的是看看有什么问题。每一次老师一来，他就说：“老师来了，快安静吧。”每一次都是这样，正是因为校长看到他的诡诈嘛，跟。我们班的班主任说，把他换掉吧，然后就选我出来，选我出来做了，这很不同了，这是老师选我嘛，我要负责的这是老师，并不是接班人，班里面的同学都很不喜欢我的，在哪一个吵，哪一个弄什么问题，我第一个的已经告诉老师，他今天没有交功课，你找他吧，老师就找他。当然不是找他麻烦了，真是找他麻烦，是因为他没有交功课吗？哪一天他在班房里面拿着一本小说在看，不想课的时候，我告诉老师，老师说，很好，黄孝全，你做得很好啊，所有同学都不喜欢我，但是我心里面明白到，我要负责任的是我的老师，也不是这一群人。他们要遵守的是老师的规定。弟兄姐妹，军团本来就是神子民当中的公仆，并不是在他们当中显受的，是在他们当中来到做警告的，就好像今天教会一样，传道人、牧者。他们的早事是什么？做什么事情？喜欢你们做什么东西就做什么东西吧，还是他们要向神负责任，来的告诉你们你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我明白到，做传道人，在一个教会里面，是一个怎么样说？人没有看见耶和华神的念的时候，都不知道耶和华神的严格。简单说，我是一个很严格的人。传道人严格是应当是弟兄姐妹的好处，好像君王一样，管束他们，让他们按照神的说话，活在神的教会里面，活在神的国道里面。十多年了，我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做了那么多，听话的有，不听话的也有。但是透过这段圣经，我希望你明白，神选立君王，并不是来到显受，是来管束。求主帮助，管束的结果是成熟。所以求你在神的跟前。让我们再次透过祷告来到明白神立君王的意义，让有神生命的人来到管束神的子民，子民才能够成长起来。让我们祷告，我们的父神，感谢你使到我们能够透过这段圣经再次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成熟起来。但君王。他们自己有没有做好见证？以身作则，首先来到听神的说话，这个是至为重要。神的子民也怎么样？随着君王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醒，这个也是神你的心意，因为你希望同样你的子民能够每一个都来到顺服你。可是的。是连君王自己也不听话，民 变得心更严重。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父神，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检查我们自己，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知道主里的道理之后，我们能够实践出来，求你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